听故事，说故事，演故事，回应故事。
对，
新解读，
新视野，
新心态，
新行动。故事新天空。
家人好，您正收听的是故事新天空，我是乐意。哈，我现在的感觉是看着空中家人在留言板的反应，看着发来的邮件和短信，就感觉和你们越来越熟悉，是老朋友了。那我们播放了唐华老师有关退休的故事之后，空中家人也回应为唐老师打气，劝慰子就说为唐华老师的忠心和谦卑点赞。他说您是神的好仆人，听着您今天的分享，对你又有了进一步的认识，相信你在教会和其他岗位上依然在为神做工。维珍呢，对劝慰子的那个打气呢，也是完全赞同。他说他也在老师身上看到了谦卑和五千银子的生命，为他感恩，也为他点赞。那么荣大姐呢，也要乐意一定要替他向唐老师问好。这些呢，我当然是转告唐老师了，他也要我呢向大家问好。今天周三的蓦然回首栏目谁出场呢？噔噔噔噔，就是按你们的愿望给你们成就了，找来了我的好搭档于新田老师，谈谈他的少年校园故事。故事会分两集播出。
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哎，美却沉重啊。
哎，这样念不就豁然开朗了吗？蓦然回首，事情却在心灵敞亮处。
回顾生命故事，燃亮心灵天空。
这是一段有点久远的记忆，我甚少与人提起，应该算是青春的成长痛吧。要谈起它，得回到初中一年级的时候。某一天上完第一节课，下课后，有人递给我一张说是隔壁班同学给我的纸条，那是一张揉得皱巴巴的单行本 A4 纸。我不以为然地打开，黑色圆珠笔写了三行字儿：我今天看到你扎了个斜辫子，拽什么？以为自己很漂亮吗？如果今天中午放学的时候，你还不把斜辫子解开，那就要小心看路了。在广东话的意思呢，就是你小心啲啊，因住啊，睇路啊。是谁那么无聊？我环顾了四周，没有发现可疑的人和奇怪的眼光，就很潇洒地把那张纸条丢到垃圾桶了。不过心还是戚戚焉，不停想起纸条上的每个字儿。那天中午放学，什么事情都没发生，以为没事了吧，只是一次的恶作剧，但原来那只是事情的开始。往后的每一天，我都收到不同字迹的纸条，写的都是些难听的恶言恶语，三不五时的恐吓我要看路，小心回家的路。虽然我并没有实际的理会这些威胁，但是心里的恐惧一点一点的积累。每天走在校门回家的路上，总是战战兢兢，我害怕，我不知道会被怎么样。这样的情况大概持续了两三个礼拜。有一天，我终于没有收到那些纸条，我想应该到此为止了吧。然而并不是， 这次不是传纸条了，写纸条的人露出了他的真面目。我认的是隔壁班的两个女生，听说过他们是年级里头的恶霸。不只是两个人，是一个聚集了不同年级不同班别的组织。一放学，他们就在课室外面等我，我装作镇定，眼角瞄了一眼就再也没看他们，随意和班上一位同学结伴走出校门。从课室到校门口短短五分钟的路程，那两个女生一直跟在我们的后面，大声评论着我身上的穿着，然后把写在纸条上的话，包括那些威吓的话都说出来。我知道他们就是故意要说给我听的。一路上我忍着不回嘴，到了校门口，我立马就飞奔去找接我放学的爸爸，才逃过了那次的被跟踪。往后的大半个学期里，在课室的走廊、楼梯间，放学走在校园的路上，或者是洗手间的门口，那些女生都轮流出现在我的视线当中，还找我谈话，叫我不要嚣张，说什么别再勾引某某男生，少自以为是等等的话。持续的言语嬉喝之后，演变成有不良背景的社会少年介入，常常在放学的时候，一大群穿着垮裤、染金发、面露凶恶的社会青年在校门口守着，看到我就指指点点，虽然一次都没有靠近我，对我做些什么坏事，但这样的行为已经带给我巨大的压力，提心吊胆，紧张兮兮，失控大哭，使我无法好好学习。后来是以恶制恶，才停止了这件事。现在把这段回忆挖出来，我想如果能回到过去，应该可以以更好的方式去面对吧。
等等等等，坐在我旁边的是新田。新田你好。
乐意老师好，听众朋友好。
那刚才这么听一听你自己讲自己的故事，你现在此时此刻啊有什么感受啊？刚才听了
我的感受吧，我觉得我回看的时候，我发现我也变成了一个第三者了。怎么说，可能如果稍后可以再回顾一些细节，可能那个感受会更大。
嗯，我自己作为一个第四者了，如果你是第三者，我是第四者。
嗯，
我听或者看之前也看过嘛，因为你写之后，哇，想象到那些画面呐、起初只是受到一些制裁，这样的，
对，
然后我就想象到自己会以后就左顾右盼，看看有没有人在附近啊，看后面有没有人前面左右这样，然后哇，最后真的有人跟着后面，而是不停的攻击你，我感到很压抑，而且很害怕，就有一种生气，因为他们是无理嘛，
对，
还有就惧怕，无奈感，还有就是恐惧，不知道明天会不会这样。
是，乐意老师您一直在说这个过程的时候呢，我就有点回想起来，为什么这种情感呢没有那么及时的出现，或者我没有那么及时的感受到那样子的情绪呢？
就是现在，
对，我是觉得毕竟也长大了嘛，然后呢看了好多的一些，我能不能够把这个事件就定性为校园欺凌呢？
应该是吧。
对，所以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就是不断的看一些事件，或者是社会也发生了很多真实的或者是虚构的，或者是电影电视剧好多都演出来了。那我感觉我这件事情对比那些真的拳打脚踢呀、真的是身体上受到很大的伤害的那种，我觉得好像是小巫见大巫。
哦，小巫见大巫。你觉得哦，原来你的那个幸福感是透过比较。
也不能这么说，只是觉得好像那个情况没有那么的严峻。
那也看出你懂得感恩，就知道那时候那时候你还没有信主对吗？
对，没还没。
但是冥冥中神都有看着你哈，我很相信。那我们就时光倒流哈，现在回到当时的情景，感觉是你比较一个人，而且比较逆来顺受，我这个想法对不对啊？
对一半。对一半的原因是因为呢，我想如果听众朋友对新田有一些熟悉的话呢，知道我身高不高，这个又拿出来讲，
1.53333333，
对，所以这个我觉得也是其中的一个，就是我身高不高，所以呢，如果以外形来讲，那我当然是选择比较缩。伪装就是比较缩起来的那一个嘛，因为我在外表上已经输别人一截了，对不对？因为那些恶霸的女生呢，不有的也是长得矮小，但是可能有一些就1.6米多、1.7米这样，就我们班有一个跟他们是同档的，就很高嘛。那这样的情况之下，我当然不可能自己一个人就跑出来跟他们对抗，所以这个是第一个。但是第二个呢，是刚刚我在这个文章里头呢提到有四个字，以恶制恶的方式去解决这件事情。那我没有在独白里头说，那我想现在呢可以跟听众朋友分享，就是呢，其实当时解决这件事情是有另外的一团的社会青年介入，然而我不认识他们。那是因为呢，我们班有一个转校生，那他来，他转来我们班以后呢，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我其实从小到大呢，就跟别人很容易的去打交道，
交上朋友，
对，特别是男孩，受男孩子欢迎的，可以这么说，所以当时那个男孩呢，一转到我们班的时候呢，他也欣赏我，我想不只是外表这么简单，因为呢，他喜欢的是我写字儿，就他觉得哇，你的，因为他对书法很有兴趣，所以他就看哦，你写的那些字儿很漂亮啊，
马上描你的字，
哎，这些又有一些改变，因为以前真的是一笔一画这样写出来，
写得很漂亮。
所以呢，就可能借此就跟他关系挺好的。所以我遇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呢，其实我有跟他说，然后呢，哎，原来他也认识一些的社会青年了，所以呢，他当时就知道我这种情况，他就马上跟我讲，他说不用害怕，他说不用害怕，我挺你，我看着你，有什么事情你就跟他们说那个。就是要爆头，爆山头。
哎，你真的告诉那些人，哎，是张大文看着我的，你们小心这样。
哎，
你结果怎么样？
印象真的是，因为当时他们也不止在校门口嘛，就是那些女生在楼梯间也经常抓我，那些叫什么，其实也挺无聊的，就说一些没有意义的话，现在回想起来没有意义的话，所以当时我也不想被他感觉到我是惧怕的，因为如果我让他感觉到我很害怕，那他岂不是就得逞了，对不对？所以我就真的也跟他说，哎，那个谁谁谁啊，我认识那个啊，你们有什么事情你就找他说去。
每一次和别人分享自己的故事，就是一次生命的反思。
故事新天空，以叙事与你同行。
而且我要补充一个，就是呢，当时我们班有另外的一个男生，其实是跟我很小的时候就认识了，他也认识我的父母，重逢了嘛，所以那个男生当时呢，就跟我的关系也挺好。殊不知呢，那一团的恶霸女生里头呢，有一个就喜欢他。
哦，
所以我觉得最主要一开始闹成的矛盾呢，是因为是因为这样的事情，
真是一些嫉妒哈。
对，
少女之间
的
嫉妒。好，那现在我就模仿那个我就在楼梯看到你，我就是那个恶霸哈。你呀，给你好看的，你就不要再缠着这个小芳啊，我就喜欢小芳，你就不要再缠着他，不然有你好看的啊。你知道我认识很多的社会青年呢、啊，
我不怕你。
哼，你不怕我也不怕那些社会青年吗？我跟你说他们可不是好惹的。
你那个有多厉害，你知道我们班有那个谁，
那个什么小文、
对，他认识的那个什么什么，你回头给你那位报上他的名，看看谁厉害啊。
哼，你以为你这样说我就怕了吗？你有好看的，你看着吧。
哦，通常这个时候我就走开了。
然后呢，他
也不会
真的找、
他也不会抓我、
结果呢就真的没再找你，只是说一次。
当然不止一次，晚上的时候他们也会三不五时的，真的就整群人在外面溜达。
哦，这样这样跟你说、那我听到有一点比较特别，就是作为一个只有大概十二三岁的小女孩吧，这么镇定。我们先不谈那个以恶制恶，慢慢谈哈。我先谈你当时的反应，你这么镇定跟他们讲话。
那是因为我觉得我从小的个性吧，而且我的家庭养成的我这种就是会有一点伪装。
伪装就
是假装镇定。
这为什么从小就会让你能假装镇定？
因为我们家里头呢是开小店的，就是卖一些糖果或者是一些烟酒类的店、所以大概是从五岁的时候已经要面对很多很多不同各样各式的人了，也在店里头也很能够跟不同的人沟通，即使我的心里头害怕，但是我也要假装起来我不怕你们，因为我一怕的话气势就弱了嘛。
这样也有好处也有不好处，就是那种恐惧，因为你不是没有嘛，如果你完全没有恐惧那没有问题啊，里外一致的镇定。
对，
但如果里面真的是很恐惧很害怕但是压得这么厉害呢，如果那个频率很高，常常都这样压住自己，会不会有对你的心灵有影响呢？
所以到后来我就崩溃了嘛，真的是顶不住了。我记得我也很深刻那个场景，回到店里头，那时候在店里头，然后妈妈她应该很熟悉我，就看我哎今天怎么状态不太对，然后她可能也问了我两三句，说啊今天学校怎么样啊什么的，然后我就开始大哭。
那我是妈妈哈。小田什么事干嘛大哭啊？什么事？
我在学校遇到了有一些人，他们就是欺负我。
怎么欺负你啊？
就是找了一些人呢，他们经常就会跑出来，然后会恐吓我。
怎么恐吓你啊？
反正他们就是恐吓我。
那为什么不告诉妈？这多久了干嘛不告诉我？有没有告诉老师？
没有。
那干嘛不告诉我啊？
通常我不讲话。
我替你找老师理论去。我猜妈妈大概会这样，对吧？
对，我妈当时就这样，因为她向来都很紧张我的，
很爱你。
对，所以通常不管是好事坏事或者是他担心的事情，他第一时间一定会打电话给班主任问清楚到底发生什么事。
我听你刚才讲用紧张两个字，没有用爱啊或者什么，是紧张你觉得是正面还是负面的？
一半一半。一半一半。
说来听听。
一方面呢，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我很受我妈妈的重视。我觉得她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我的身上，
独苗，
对，得到关注，得到保护， 这个是我，其实我也用享受两个字吧，我挺享受的，也觉得很有安全感。第二个呢，是我也觉得在通常在青春期里头，其实是不怎么想被父母管着嘛。又觉得他太多的监视了，好像那些摄像头24小时的就是监控着你发生什么事情啊，你好的坏的都他都知道。那当然青春期有些事情就不想要被家长知道嘛。
哪些事情不想他知道？
比如说什么喜欢哪一个男孩啊或者是在学校可能哪一些科目考得不好。因为我真的也是从小到大，我觉得我也为自己塑造一个好学生，好孩子。
所以不想他知道你的事情，所以就不告诉他这次受欺凌。我觉得有点奇怪，因为这一次听起来哈，因为那些男生喜欢你也不是你能控制。我猜你也没有跟他们真的恋爱对吗？只是喜欢，对，交往好朋友而已，没有做错。那哪怕你告诉妈妈，她也会挺你的，因为你真的没做错。为什么这个事情也是到了很严重的地步，崩溃了才告诉她呢？
因为当时呢，其实我觉得那个男生应该是我很好的一个朋友。就是在我的心里头，我就认定，就是反正觉得他就是我的好朋友。那当时也有其他的同学嘛，就是我也想跟他们当朋友的人。因为我独生女嘛，所以我很希望也很到了一个新的环境里头，很期待有很多的朋友。对，所以当时的这件事情也让我呢很有压力，是因为曾经的这一位觉得他是好朋友，因为到了后来呢，那个男生也跟他们成一伙了。
就是说本来跟你好朋友，很欣赏你写字那个人，
对，结果呢他就不理会我了，就开始我跟他讲话啊，然后他也不理我，而且还就是见到你好像你是透明的人一样。这是其中一个，就他是一个嘛。然后后来也有一些本来跟我关系也是挺好的同学，挺好的朋友，他们就突然之间就也是当我这个透明的，就疏远我了开始。或者呢有时候就是看到他们就看着你，然后在那里笑，那不知道笑什么。
所以我不知道猜的对不对。你的意思是怕万一告诉了妈妈，又告诉师长的话会骂那些同学，那些同学就更恨你，更不跟你交朋友，是这样理解吗？
也是其中的一个。
另外呢？
另外是因为其实当时我也是有一点相信那个就是说以恶制恶嘛，就是说我也有一点相信那个社会青年是可以帮助我解决这件事的。
就想在自己这个层次不要
先解决，
不要提升到父母或者师长那个是高一级的嘛。
对，
就想在我们这个圈子里
先解决。
在我们的群体里。
嗯，
但后来真的待不住才告诉妈。
对，
我听到一个事情，就是其实你当时心灵是挺孤独的嘛，很渴望有朋友。
对。
我不喜欢一个人，孤独一个人，疏散夜空的星辰，期待有人陪。 向我的一切，喜乐与哀愁陪着我天长地久。
和新田老师一起回到他的童年，让乐意也想起少年往事。初二的时候，有个男同学很内向，个子特别的矮小，常给其他同学欺负。当时乐意觉得他也挺不容易啊，就跟他多讲话，然后他就对我特别的好，有什么就赶来帮忙的。没想到同学就谣传说那男生在追求我。当时我和他都非常非常的苦恼，以后都不再跟对方讲话。现在回想起来是小事一桩，但当时真的觉得天塌下来似的，非常非常的难受，也找不到谁可以倾诉。这让我想到，现在我们身为少年人的长辈、导师、父母、老师，真的不要轻看他们在校园遇到的困难。乐意觉得我们很容易陷入两个陷阱，要么觉得他们遇到的哇都只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我那么忙哪有空去管呢？要么就是不问情由，不查清楚对错，一面倒的就为他们出头。乐意在想，可能他们更需要的是我们的陪伴，花时间耐心聆听事情的来龙去脉，尝试带入他们的处境，感受他们的感受。
来吧，一起享受讲故事、听故事、演故事、评故事，
一同开拓视野，追求成长。
故事新天空，和你共勉。
请大家记得下周三继续收听新田老师的故事，为他打气。也真的很希望你把故事新天空这档节目和你的亲友分享，让更多的朋友和我们一起以爱同行。故事新天空，和你一起听说写演评硬故事，一起开拓心灵天空。明天见，拜拜。
谢谢你灿烂笑容，照亮我的天空，谢谢你分享心情，把我放在你心中。夜里有时微寒冷，你我生根同暖土，友情是最亮的星，我的生命中